向着山说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9年10月23日星期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传讲的信息 Speak to this mountai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1123。谢谢大家请坐。对不起，我迟到了。正当我要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紧急的事件，那人们就在外面的院子里。那我刚才正在服侍一位可爱的人，一个因精神病而住院并为此绝望的赶来，曾因失去孩子而休克过的母亲。那他们刚带他从医院过来，那他实在是过于绝望了，那我必须马上去帮助的。那我确信神此时垂听了祷告，那他会没事的。他可怜的丈夫颤抖的，那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那样的事，失去了家人，那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当 Billy 的妈妈，那你必须经历这些事才能够意识到他们对你真正意味着什么。那那些遭遇这些事的人才知道如何同情别人。所以那任何像那样出现一个紧急事件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都要马上想办法来处理它。而其他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们交谈，那可以在聚会上坐或站一会儿，那我们想跟他们交谈里边在他们周围建立起信心。那注意，那在我的聚会上大部分的见证来自那些在会场底下得医治的人。那在讲台这里让我祷告的人的见证并不多。我爱为人们祷告，那是我的事工，但我没有办法亲自去为很多人祷告，但圣灵却能让信心在他们里面升起来，使他们得着医治。那聚会后我办公室的人可以告诉你们，有几百封的信从我们到过的地方涌来。那些失明的人可能参加了聚会，回到家思想这事儿，一个星期后视力恢复了，或者走在街上一件事发生，残疾的坐在轮椅上突然站起来开始奔跑。那如果你求着祝福，有时神不能够马上回答。那多神知道这点。那你记得那戴利祷告了，那我相信是20-21天左右，那天使才去到他那儿，但最后天使到了。那所以不用管，那见证太多了，那我们可以在那讲成百上千件那样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的让复兴去到一个最好的环境里。那我们没有怎么说呢，那把神的医治放在第一位，因为神的医治是次要的。那你不能够主次颠倒，那我们知道这点。那我们在任何的复兴会所追求的大的事情，都是先把失丧的灵魂带给基督，那然后将教会复兴到属灵的情况中，那到了所应该去到的地方，跟神亲密的交流。那第三，在教会之间带来交通。那第四，为病人祷告。那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先得到罪人，跟众教会交通，使教会神亲密的同行，然后为病人祷告。那这个是星期的晚上，我告诉你们，我本不指望我现在三分之一的人能够来到这里边睡的。那我原想那今晚不会超过200-300人。那通常在东部星期晚上的聚会那会比较慢热，那但我相信今晚这里的人比昨天下午还多。那所以那昨天下午我说过，那我想要再拿出一个晚上，我想要称之为奉献的晚上。我想要你们能够了解一些的内情，让你们知道一些关于圣灵在我自己生命中那和我打交道的事情。我希望接着这么做，那会让你们能够兴旺，那更加的亲近神。说到现在那正在形成那临到教会的神的恩赐，那我肯定那我们所有人都关心任何神要做的事情，以及将要应验的神的应许。 那我只讲过一次，那是在印加纳州我自己的教会里。那还有今晚，那我想要告诉你们最近几天发生的事，那是新的，是新鲜的。那我想那会帮助你们今晚开始，那开始这个星期的聚会，那会帮助你们为我祷告，那为教会祷告，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进入神已经证实的这件大的事情里边。那使我们能在这场聚会上进入到它里边。我太想要看到这事发生了，我就像一个孩子等候圣诞节来到那样，那带着盼望等候事情发生。那当然那这会带给我自己很多的艰难，但是那对教会却是一件好事。那是我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帮助神的子民们能够相信神，那给人们一个新的盼望。那他的病人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在我们读一些那我想提到的经文之前，好，我想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然后我还要宣布，明晚我们要举行一场特别的救恩的大会。那明晚我们想要你们每个人明晚那尽可能带一些的罪人来，那你所认识的某个罪人邀请他们跟你一起来，因为我们要做一些特别的努力，那让罪人在明晚来接受主耶稣。那当然每个晚上圣灵都在这里，不管你去哪里他总是在那里，那你永远逃离不了他。那大卫说，那不管他在哪里安踏，神都在那里，因为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那想一想，他们安营就坐在你旁边，那一直注视着你。那在我们南方地区，我们有许多那非常属灵的黑人，那有时候他们会来参加我的聚会。那他们过去常为我唱首的短歌。那我记得过去有一位黑人姐妹，她唱的那首歌真是能把神的灵带到他们中间，整天整夜天使都在注视我，然后他真是会唱那首歌。那我几乎得绑住我双手，免得我干扰到了聚会，因为我会跳上跳下尖叫到处跑。那你们不认为我那么做了是吗？那当我那么做的，那不是我那么做的，是神在我里面那么做的。我相信如果任何人充满了我那样的感觉，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的。那这是一个经历。那是的先生，那现在请记住这些的通知。那在我们翻开神宝贵的道之前，那让我们先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多么荣幸的知道你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中间，知道我们是被他的名所呼召的子民，天使正在昼夜看顾我们，他们从未离开，他们在四围安营。我们可以期盼神在任何的时刻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神天使的同在，神分派天使注视着我们，看顾我们。父啊，我们祈求神的天使今晚站在每位信徒，站在全会堂所有人的身旁，愿某些的事那被说出来或者成就，使这场聚会成为我们记忆中和心里的一部分，叫我们毕生都能够记得，借着今晚神所浇灌下来的荣耀。祝福我的传道人的弟兄们，他们坐在这里边聆听，用祷告还有尽他们一切所能的来支持。神的祝福这些的弟兄们，我们祈求你赐下膏油和能力，愿他们心里的愿望在他们的生命中得到满足。佛会众中其他的人，愿这在他们身上也是一样，赦免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祈求你现在借着你的道祝福我们的心。主，我们祈求你人们不要以为因着我提到你所赐给我的一个经历说出真理，而觉得我好像是在谈论我个人的事情一样， 但人们知道这是你要为你的子民所做的事情。愿大家都欢喜，都相信，都因之而得到益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几年前金榜会堂在场的有多少人记得？那许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海岸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们知道那圣何塞是我在密西西比州那以西所探访的第一个地方。那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我不知道是谁，那当我收到了某个人的信，当罗伯特·多尔蒂的那小贝利那患了舞蹈症但得了医治后，那这人马上邀请我来圣何塞。那时候我在工厂上开始这施工的初期。那我记得那你们许多人可以想起来，那个时候为病人祷告，那我要拿起人的手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主就会说出来，那我不愿用自己的思想，那只说出这人有什么病。那天晚上我在格林斯米尔那营地那里那遇见了天使，他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告诉我的事会准确的发生。那后来他告诉我以后，那说你将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那你们记得我说过那会那样发生了，多少人记得，老一辈的人记得我说的会发生的。那瞧他已经那样发生了，那现在他应许了这事会再次的运行。那上次在这里的时候，那去年春天我跟你们大家说到了某件就要发生的事情。那我相信我通过录音带清楚的记得，我说我几乎能够伸手摸到他的，他说那么的近。那多少人去年在聚会上听过了，那行，那我想要告诉你们这事儿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那是我今晚想要做的。那在这么做之前，我相信神能够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是神。但是我是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信徒，我相信他所做的应该在圣经里那被辨认出来。那你们不认为圣经应该先说然后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对的吗？那只要圣经，那只要它是神所做的一个应许，那我想要那给你们讲一下那绝无错谬的神的道。那首先我要你们知道神是无限的，那他如此的完全，那至于他知道将来的一切，那你们相信这个吗？那如果他是无限的，那么他在世界创立以前就知道我们今晚会坐在这里。那如果他不是无限的，那他就不是神。那所以如果他是有限的，他就像我们一样，但是无限那是没有办法解释无限的。那不管神说什么都是完全的，他不可能改进或收回去，道是完全的，因为神是完全的，神的道是完全的，神的应许绝不可能落空。那当你读圣经时，你必须对神有那种的信心，你必须相信神的应许，你必须记住它是完全的，它的道是完全的，他们绝不可能落空，绝不可能再被改进，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我们今天可以造比十年前更好的车，那今天你也许能够造更好的飞机，那科学家能造，那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在知识树上面改进，但是神一开始就是完全的，他说的任何事都是完全的，那说出去的绝不可能再改进。那因此当神做一个应许，那应许永远是对的，那除了是对的他不可能是别的。那现在当我们读他的道时，我们要想到这点。那跟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11章，那让我们从马可福音11章20节来读起。那在我当你们翻的时候，那我给你们那讲这个主题的背景。那耶稣刚去到了圣殿，在路上他进了圣殿，开始赶出兑换银钱之类那做那些不对事情的人，告诉他们经上记着说 神的殿是祷告的殿，但他们把它变成了贼窝、强盗窝，那他们滥用神的殿。那后来他走之后，第二天发现一棵无花果树，那树上有叶子，那他以为也许树上有一些的无花果，那所以他去找无花果，但树上没有无花果，因为还不是时候。那他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这就是我们从20节开始读的地方。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来对他说，师父，看呢，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得成。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不久前我读到这些经文时，我对此那有点犹豫，因为我总是教导，那今晚也教导同样的东西，就是没有一样的祝福不是借着赎罪祭来的。赎罪祭为耶稣受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开了道路，因此那这些经文难住了我。那你们听过我在聚会上说过许多次的，我今晚又要来引述它，即那神的医治是一件神已经做成了的事，救恩是神已经付了代价的东西。那耶稣付出了，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就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那还有在人的那救赎的路线下面的各个的问题，甚至一直到复活等等，他借着复活证明了这点。那因此如果人说我是昨晚得救的，我是10年前得救的，不对的，你其实是1900年前得救的，你只是昨晚或说10年前才接受的。瞧，你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你接受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的事，是你对神的信心带来你从神的道中所认领的祝福。那我相信这样传讲福音是完全明智合理的，因为那这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借着我们对他已经完成之工作的信心给我们带来祝福，那不管我们求的是什么。那我在这里的队列中就是这么说的，那圣灵开始运行来施行辨别，那是要把神的同在带到会众中间，就像唱赞美诗、叫喊、用方言赐下一个信息等等，那是把神的灵带到会众中间。那你们听过你们的牧师多次传讲神的道，那知道圣灵来到会众中间，那他们就叫喊起来，那他们再也不能够闭口不言了，因为神的灵，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那神的灵把神的道带给会众来喂养他们，让他们靠着道 在属灵上成长，那是福音。那后来，那当我那一次在圣经里边读到阴间时，我开始查考，那阴间这个词儿来自那 Hades 这个词儿，那意思是坟墓。那我有三四年的时间不愿意传讲阴间这个主题，因为一方面它看上去好像是燃烧的火，另一方面又是坟墓。那直到我发现了它的真理，我才清楚的知道它是什么。靠着主天使的帮助，那就向我启示了这点，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那我只是持守经文，那祷告查考经文，那直到他来向我启示了。但他在你们从照片上看到了那道光中，那站在我面前启示时，每一次都跟经文从头到尾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主的天使，因为他为主的道做见证。那如果那位天使告诉我一件不符合圣经的事，我就不会相信他。那他必须先跟道是一致的，神的道是永恒的，因为保罗说过会有天使来传讲其他不对的东西。但如果是神的道，那神的天使就必每次证实那道是真理。那如果那是从主来的真正的天使，那如果是那变了色的东西，那你就不要听从。但如果天使来说话准确的说的道所说的，那位天使就是从神而来的。那在这节经文上无法合理的来传讲它。那你们注意到了吗？耶稣在这里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那你拔起来投在海里，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那我不能够来证明那个是合理的，因为我不能够明白这个。我怎么能够作为一个人说出一件事儿？那怎么可能呢？那如果我说一件不符合的话语的事，那祈求一件不符合的话语的事，而他必须得要成就，那会怎么样呢？因为耶稣说，你们若说，那不是我若说，而是你们若说。那把这经文放在了主的使徒身上，放在信徒身上，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他们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们成了。那不是主说什么，而是你说什么。那对我来说，那等于是把它从赎罪祭上拿走了，放在了一个人身上，无法明白那个。那大约是三四年前，当时我读到这经文，我注意到树枯干了，我想那只是一件神迹。然而有东西开始在我心里边拉动，那你查考那经文，那你必得着你所说的。你若说出来相信你得着他，就必给你成了。那这个难住了我，那我就绕过了那部分的经文，因为我知道这点，也就是我对我在主宝血所赎买的人面前说的话要对神负责。我知道神要我在审判的日子交账的，因此在我说任何事之前，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我要它正确。那圣经从头到尾都正确，不只是一个地方正确，而是每一个地方都是正确的。那必须得是完全一样的，必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我可能就说错了什么。所以那我拿了原文对照词典注释不同的版本，那甚至还有杜威一本。那我拿了我所能够找到的一切，每节经文，那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耶稣这么说了，这个没有争议。甚至包括杜威一本，也就是 罗马二是天主教的圣经，那杜威译本，那没有一个版本争论这点，是耶稣亲自说的。无论你说什么，只要你心里不疑惑，就能够得见你所说的。他说，因此你们站着祷告祈求，相信你必得着所祈求的，那如果你们能够相信，就必给你们成了。那这是我看到，这是建基在一个信心上。我不想你现在在这个见证上来错过任何的话语，我让你们把经文那跟见证来对比，那所用道来检查任何人的见证或是讲道，要确保它必须是从神的道来的。那前不久的一天，那不久前，在我的一场聚会上，有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弟兄，那对聚会有点怀疑，但他听说了那个聚会，就来到路易斯维尔。他有个儿子，那因为小儿麻痹腿弯曲了，但一天晚上他看到那一个臀部打着支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的小男孩，那从轮椅上站了起来，那个小家伙到处跑，在讲台上跳跃，那传了一篇道。那个时他信服了。那他是个承包商，名叫伍德，班克斯伍德。那现在他住在我旁边，是我的邻居了。他来自肯塔基州的克里斯特伍德。那我在俄亥俄州有个大的帐篷，那他把儿子带来，坐在帐篷的后面。那当晚上灵去到聚会的后面，说坐在后面的男人，那名叫班克斯伍德，来自肯塔基州的克里斯特伍德，是个承包商，信仰上是属耶和华见证会的。但他带了一个名叫大卫的儿子，他得了小儿麻痹症，那一条腿耷拉着，主此说他得医治了。那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过了一会儿，男孩的妈妈说，大卫站起来。那男孩站起来，那完全的正常了。那这个使他信服了，他放下了木匠活还有承包商的工作，那卖了他所有的，在我隔壁买了一栋小房子，从此就定居在那儿了。本次我的见证，那多少人知道他，那你们许多人知道他在这里卖书呢，好几次那他跟我一起聚会卖书，他的家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很好的人，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人。那诚实，他们的名字在肯塔基州是无可指责的，那他们是好人。那他的一个叫莱尔的兄弟，那下来看望他，因为他在神的医治上对神的信心，那结果他们把他给逐出了教会，他们说那是属魔鬼的。但是那男孩得了医治，那现在男孩是个结了婚的年轻人，那他必须得好好看看，才能够看出哪条腿曾是残疾的。他在超市里边工作，在超市当某种采购员之类的，那后来刚刚做过了这样的工作。那这位莱尔先生进了伍德先生的家，他说啊，班克斯，你知道作为兄弟我们都爱你，但是说你怎么走了那样的一个极端，你怎么去听从某个狂热的传道人而放弃你父亲教导你的信仰呢？本次说，我没有放弃父亲教导我的信仰，我只是相信了更多的东西。他说，我相信原来那些再加上我现在知道的。哦，他说啊，你现在跟什么样的江湖骗子混在了一起呢？他说，那他就在外面的田里边啊，在割草。他说，你想要跟他谈谈吗？他说，是的，我想要跟他谈一谈。那我想要看看他是用什么做的。那于是那他去叫我去他那里，伍德先生叫我了，脏兮兮的，那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气炎热，我浑身冒汗，那工作服那都被汗洗白了。那莱尔他们是前天到的，他进来，他说你是带着班克斯疯跑的那个传道人？我说不，先生，我不是。我说我是他在基督里的弟兄，是传福音的。那他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那我们就坐下来交谈。那他并不是个不讲理的人，是个好人。他说，布兰先生，我们是受了那严格牧养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 我们的父亲是耶华见证会的来读经的。我说很好，那听说啊你这么样的，我确实很高兴。那你们有个好名声，那我当然感激把你们抚养成啊这样诚实正直之恩的父母。那当我在那里与他们交通时，圣灵因着他的良善和怜悯显出了一个异象。我说啊我的先生，我看到你是个结了婚的人，那有个妻子，她是个棕色头发的妇人，有两个儿子，大约是6岁和8岁，那他很滑稽的打量了班克斯，他回头看着他。我说你以为是班克斯告诉我的？他没有。我说也许你知道这事儿，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或者说你对你妻子不忠，昨晚你跟一个褐色头发的那妇人在一起，她比你年轻很多，你在某个地方，她和你在一个房间里边，有个男人敲门，那你从窗户上溜走了，那幸好你没有去开门，那否则你的头会被枪打爆了，因为他手里边拿着一把手枪，他伏伏在地上，他知道班克斯没有将这事儿告诉我。他说班克斯先生，我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个的事，就在房间里边主耶稣救了他，他就告诉他爸爸，他爸爸说现在你们都给搞糊涂了。那所以那他姐姐下来了，他参加了第一场的聚会，结果就信服了，那为基督徒的信仰来给他们学习了。那这一下可把他的爸爸气炸了，结果他也来了。那当时我和妻子刚刚到家，那班克斯出门了，那有辆汽车停在路上，那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院子里，那我们就跟他说话。他说我是伍德先生，我说是的先生，我说我叫伯拉罕，我说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伯兰先生，你知道班克斯在哪儿吗？我说他也许去杂货店了，我们通常这个时间去，那他妻子一起去了，那你要进来吗？啊，他说不用了，我还是待在外面。我说他进来吧，那喝杯水，那提提神，班克斯几分钟就回来了，那几分钟后他进来，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去钓鱼，你有时间吗？我说我肯定有的，那我想要在他身上做工。那所以那当晚雨拼命的下，那第二天我们下去，那他说我想没必要去了，那溪流肯定都是泥泞的。我说我们可以去试试。我们过了河，我祈求主帮助我，我不想说一句有关宗教的事，我想让他提出来，那如果他饥渴他就会提起来的。那所以当我们过了河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我说伍德先生，你们可能知道，那我说今天那我们经过的每一条溪流都是泥泞的，那当我们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湖时，你会发现那湖非常的蓝。我们现在下午大约钓3.5小时的鱼，什么也钓不到。那然后我要开始钓到鱼，那钓到那大约50磅，那你会钓到一条，你儿子莱尔会钓到一条。到半夜我们停止钓鱼，那次日我们又回去钓鱼，那我会钓到一条很大的鱼，那我钓的这些鱼都是蓝鳃鱼，那接着是一条很大的鱼。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再钓，根本不会有鱼再要高了，那是主所说的。他朝班克斯看去，那有点咧嘴笑的样子，那他环顾着左右，那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那当晚他离开时，第二天晚上之后我们钓了一整天，那人尽他所能的爬到每个岸上让鱼咬钩，甚至都没有鱼咬一下钩。我钓了大约25磅鱼，那钓到2个25磅，那用4号小鱼钩钓到了5条各8磅的鱼，那没有用抄网，那如果有人吃到钓鱼的事，那就会晓得那只能是神。那他坐在那里观看着，喉咙有点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他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对此怎么看呢？他说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在钓到鱼之前就看到鱼，那我想那是没问题的。有时候说伍德先生，我不是总能那么做，这是为了你的缘故。那我说那这其中没有任何的不尊重，圣经说那么中间若有先知或属灵的，若是那这人预言，那他所说的成就就当听他。我说不是不尊重卢瑟福先生，但他说基督会在1914年降临，后来又说那是灵异上的，说基督是那样来的，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如果这其他4件事都搞错了，那这事又怎么样呢？那大约3个星期前，为基督徒的信仰给他和他的妻子施了洗。那他儿子和我一起回来，那他两个儿子那到了这一点。那后来的几个星期里， 那我们又去钓鱼，那我们又在戴尔洼地钓鱼。那当晚我们钓到了一串鱼，但鱼饵用完了，那我们站起来，那把我们的钓鱼线投进去，那用它们做鱼饵钓太阳鱼。那班克斯伍德先生对莱尔伍德先生说，那他们俩是兄弟，他们说我们应当来这里见某个老女士，那那个女士大约90岁了，他说我们还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小男孩时经常去那儿，他会给我们面包和黄油，那纪念的自制的面包吗？那我们来去告诉他们我们得救了，那是正确的事。那这个，那请尽量的领会这一点，有时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改变了整件事。他们说了正确的话，因为后来圣灵从天上某个地方降在我身上，我就说这是主所说。朋友们，从我小的时候就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那与我在一起，那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问任何人，他们是否听过我发的哪个预言或任何的预言是没有照所说的准确成就呢？行，那在任何地方的记录，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知道那是真的的请举手，肯定的绝对是的，因为那是神。那如果是我，每一次都会失败的，但如果是神就绝不可能失败，都不可能失败。那他们说，那你认为那将是什么呢？那我说将会有某种小动物的小生命复活。我说我刚才没看到是什么动物，但是某个东西那突然活了过来。那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些经文，那当时我想，那我想一定是我小儿子杀死了一只小猫，那我们家里边的人有点怕猫。那一天下午，我的小女儿和李百家以及隔壁的另一个小女孩那到我这里来，那他们带来一只母猫，那想要收留它。我告诉他们说没关系，他们把猫放在那个小箱子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有了大约8到10只小猫。那我的小约瑟当时他有2岁，那他想要看其中一只猫，那小猫们还没有睁开眼睛，他就把其中一只抱起来看，然后挤压它，然后把它丢了下去。可怜的小家伙扭了几下，那正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想那可能我到家时那主会叫那只小猫复活，那相对对附属妈妈所做的那样。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因为它传遍了世界。那所以我说，那可能是指那只小猫要恢复生命，那我心里这么想，但是什么也没有说。那天晚上我们钓鱼，直到次日早上我们都没有钓到任何一条鱼，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换了鱼线上的鱼饵，那那些太阳鱼不咬那些的鱼饵。那快要天亮时，我们把所有的那钓绳都甩出去了，我们滑进了一个小湾里边，那用钓线来钓大扁鱼，那那是更大一点的太阳鱼。那我们用飞线来钓那些的扁鱼，但是莱尔伍德先生那有一个卷轴和鱼竿，那只是把它甩在水里边一个又大又长的鱼钩，那条可怜的小太阳鱼把钩吞到了肚子里，那莱尔把鱼钩拉出来，说那瞧那里，那里根本都看不到钩了。他像这样拽鱼，把内脏、鳃呀之类的东西全从小鱼里边给拉了出来。那就像这样把小鱼丢在水面上，那么鱼钩从鱼里边拉了出来，那小鱼翻了4-5下，展开了鱼鳍就死了，躺在水面上。那所以，那莱尔说：“小家伙，这下你可完蛋了。”那我们继续聊，我说：“莱尔，你不该那样把鱼钩拉出来。”我想告诉他，我说：“你应该装更小的鱼钩在上面。”那这他只是个农夫，那没有钓过几次鱼。那那条小鱼儿在那里躺了大约半小时，风刮起来把它刮到了岸边的一些莲花那里去了。那我们正在钓鱼，那我在钓鱼，那我们钓到了一些很好的鱼。那突然间有一件事发生了，那我现在是在对着这本翻开的圣经来讲这些的事。有一件事发生了，那就好像有一种的恩膏降临了下来，那我说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的。有什么东西说站起来，我站起来。那拉尔和班克斯那丢下了鱼竿，那看着我，那说他出什么问题了？班克斯说注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有声音对我说，对那条小鱼说话， 他必再活过来。那条小鱼的鱼鳃都已经发白了，那挂在嘴巴上。我说小鱼儿，耶稣基督赐给你生命了，天上的神是我庄严的审判者。那条小鱼翻过来飞快地游进了水里。莱尔伍德先生几乎要晕倒在船上了，他说那是冲着我来了，因为我对小鱼说你完蛋了。我说不，不是为了那个。我说呢，在我看来奇怪的是这个，神伟大的耶和华神竟然用他的能力让一条小鱼活了过来。我们前个晚上刚切了两三百条鱼，他竟用能力恢复了那条鱼的生命，而我至少有300个痉挛的孩子在那儿的名单上要我为他们祷告的，要为他们看一个异象，将近300个痉挛的孩子。我说这件事无法明白，神竟然在那条小鱼的身上做这样一件事，而此时正有人躺着快要死了，癌症的患者，白血病，各种的疾病遍布世界各地，但神竟然给那条小鱼恢复了生命。就在那个时候，有什么说马可福音11章23节，同样的经文，那麻风病人躺在全城，那疾病在各个地方，神竟然用能力去咒诅一棵树。神关心那棵树，他关心鱼，万物都属于神。神在显明他的能力，显明他是管理树的神，他是管理鱼的神。那条小鱼活了过来，那无法理解这事儿，这经文仍然萦绕着我。那怎么可能这样呢？那弗雷德·索斯曼，我的一位朋友，那来自加拿大的亲密的朋友，他在聚会里的某个地方，那去年在新格兰州的布道会上，他跟我在一起。那我们去过在朗达克，那个时候我在那里迷路了，那我生唯一一次在树林里边迷路的地方。那我想要去给弗雷德弟兄看我妻子和孩子们啊，我说比利等啊，我回来的那个地方。那我跟他晚上我在暴风雪里边迷路了。那时我们俩站在那一座的坡屋的旁边，那个时候我正在猎熊，那就把美达和比利留在这坡屋里。那我走到一边，主的灵降在我身上，那我都开始颤抖。主的灵说，有一个陷阱为你摆设了，要谨慎你所说的话。那弗雷德你在哪？那今晚你在聚会上面？我知道他过来的事，在这后面。是的。那我们离开了那儿，我告诉索斯曼一声，我说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到了聚会上，我对会众说，记住主此说，有一个陷阱为我摆设了。那你们所有人祷告，是不是在事情发生时知道做正确的事？那第二个晚上那事情发生了，魔鬼打发了那两个人，一个年轻的男孩和一个女孩，那进来破坏聚会。那是在冯蒙特州。那弗雷德你接待的城市名字是在冯蒙特州的首府。那我们在上盘湖对面。那我们在那聚会上，那这个男孩，那女孩看上去有点像蒙古族的女孩。但那个男孩那他们俩至少都有25岁了。但是在教会里边做着如此不道德的行为，那他们像这样那坐的离我不远。那当我开始讲道时，那男孩就抓住女孩，把这头往后仰，爬到她身上亲吻她，乱来。那在聚会上面举止可怕，那管理员都没法让她安静下来。我在台上对她说，我说年轻人不要那么做，我讲道时你吸引了人的注意力。那他就在底下取笑我。我想哦，这就是陷阱就在这里。那我继续 那原样讲道，那他跟那女孩做那么不道德的事儿，那一致我不得不又停下来，我说先生请不要那么做。我说如果你想要向那个年轻的女士示爱，那就离开会堂，但这是一场的宗教聚会。我说你不该那么做，那在我讲道时请不要那么做。那为我开始讲道，那他就更糟糕了。那于是我转过身来，我说不要。那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说任何你想要说的就必成就。我站在那儿，那没事先生，那录音的男孩他们所有人都站着，弗雷德弟兄他们很多人站在场，那汗从我身上面涌出来。有什么东西说，说瞎眼他就比瞎眼，说死亡人们就会把他们抬出去，说你想说的。那我说不出来，我动弹不了，那这就离开了。我想神啊，我该做什么。我转过身，那他站在那里边面色苍白看着我，我想我该做什么呢。那我转过身，那看上去像的话来不及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就说我赦免你的行为。那这一定是说了正确的话，是神对一个行为的反应。那天晚上神向我启示了，我说了正确的话。那我知道那都指向一件事，但那是什么呢？要怎么做呢？那你知道你必须留意你怎么对待神的恩赐。记得摩西做了吗？那所以我一定是说了正确的话，我赦免你。因为你知道约翰，年轻的约翰那一次想烧掉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肯供养门徒。耶稣说你的灵是什么你并不知道，那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灭人的性命。那些经文整个的晚上不断的涌出来，那我睡不着。但那是一个摆设的陷阱，撒旦要让我激动，然后让我说错误的话。但圣灵在那里边事先告诉了我，对我说的话要谨慎。哦，神的良善何其的伟大，那真是神的怜悯，谨慎你所说的。那从那时起释放就来了。那我开始注意到，那会无意识的说出一些不同的事，那却不知道我说了什么，那事情会那样发生。那我开始来谈论这点。今年秋天的一天，那几个星期前参加这次聚会前，我稍微休息了一下，那打松鼠去了。那在我们地区我们打的东西差不多就是野兔和松鼠了。那我打猎是要在参加这次聚会前放松一下。那天早上索斯曼先生跟我在一起，他从加拿大那来拜访我们，那跟我们待一段时间，那给他找了一辆拖车，那住的离我们近，他和几个朋友。那我们跟伍德先生一起打松鼠，那他也住在我旁边，是跟我在一起的好友。那我们去打猎，那是我要去打猎的最后一天，因为我安排了这个星期天去怀俄明州，那打猎季节到星期二就结束了。那这个是星期六，那是我这个季节能在印第安纳州那打松鼠的最后的时间了。那我们打了一段时间，很多人在打猎，有很多猎人在印第安纳州打松鼠，那松鼠变得少了。那天早上天气很糟糕，有风，刮着风，那松鼠在那种的日子是不会出来的。我走进树林里边，那一直走了大约九点，那什么也没看到。那我走到小溪边，当时印第安纳的天气那已经非常的冷了，那大约是十月上旬，我想刚好是十月八号。那我走到一棵老梧桐树那里，那松鼠那不住在梧桐树上，那他们住在山毛榉啊、橡树啊等等有很多叶子的茂密的树枝上。那我沿着一条小溪走，我想我在小山脊的这边看见了一只松鼠，那那里有玉米地，那玉米的农夫正在摘玉米，那很多农夫在那里边摘玉米。那我说那今早没有松鼠了，那里只有一大片的洋槐丛林的，没有东西给松鼠住的，那老胡桃树的叶子都掉了，光秃秃的，那里没有松鼠。那我想那我就要在这里边坐一会儿，那暖和暖和，因为我只穿了一件衬衫，那没有外套。我坐在两棵树的中间，那太阳照在我身上，那我把脚架在另一棵树上，那摆个舒服一点的姿势。 那我想也许我要打个盹儿。我带这只有闹铃的手表，我想现在要设置手表的闹铃，那如果刚好睡着了，那我在合适的时间呢找到我的先生索斯曼先生，因为他们在离路较远的另一片的树林里。那所以我设置了闹钟，那设置了手表，坐在树下，那正当我躺在那儿那有点暖和时，那些经文又临到了我。凡你们所说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想，那我不能给我传讲这些经文，我对他一无所知，那为什么他一直临到我呢？那我不能够走到会众面前试图解释这些经文。那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想对此只有一件事，那如果我被招去传讲那个主题，那我要这么来传讲的，那我会说耶稣那样告诉门徒的，赐给他们那个权柄，那大约是在赎罪祭前献上前一年零六个月，那如果他不在赎罪祭里，那就是在赎罪祭的另一头。那若是有人问我那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们这是在赎罪祭的另一头，那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事。那因为耶稣仍然活着，那赎罪祭还没有献上，耶稣还没有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还没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所以他就是在赎罪祭的另一头赐给了他们那个能力。那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说先知们怎么样呢？那我开始明白，那他开始向我展开，那你认为当你站在聚会上时发生的是什么事呢？你认为是你知道那些人吗？那你认为那是你对那些人预言，那说他们啊会做某某事，那以及什么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那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认为那是你在说话吗？哦，那对我意义太大了，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想说肯定不是的，那是你。那你认为是你在说话吗？不是的。你认为是先知们在说话吗？那你岂不是刚传讲的这个主题，那先知们圣灵大大的恩膏，那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呼喊。那如果你被恩膏，不管你说什么，都不是你在说，而是圣灵在说的。那我想，如果是的，如果人借着赎罪祭被耶稣基督的血分别为圣，能活在那一个的气氛里与神如此的亲密一致，他能借着耶稣的血如此完全的裹在神里面，那就不是他在说话，而是圣灵在说这些的事。我还来不及那么说，圣灵的恩膏就临到了我，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过的。那神知道的，我站起来，我惧怕了。有什么东西对我说，现在这是你新事工的开始，现在无论你要什么祈求就必给你成了。我站在那里，那我不想做一个狂热分子，神知道我想要心思健全、正直、诚实、忠心、真实。那我五十岁了，那不会多久我就得去见神了。我想要知道当我离世前那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我想我不想要那偏向了某个极端，我想一说，那我咬着手指了，我说我没有睡，我不是在做梦。那所以哪里不对劲儿了，我整个的脸等等都非常的麻木了，我想也许我对着想的太多了，陷入到一个的地步，那我不能够自拔了。我想通常恩膏深深的临到时，那异象就会随着。那我想那我就在这里边等一会儿。我开始向这样活动手，那走来走去，有什么东西说，无论你想要什么说出来就必给你成就。那我等候着，我听着，我想 我说先生你在哪儿？能够听见他说，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就必给你成就。我正在证实我要做的事。我说可我该做什么？我说我在跟谁说话？我感觉像我失去了理智一样。我想我在跟谁说话？那我没看到原来光在哪里了。那通常跟我说话的是，难道这里没有光？那你是谁啊？你在哪里？你要什么呢？我想有东西说，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祈求。那圣主正在思想那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1章23节。那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我想，那我要求什么呢？那这里没有病人，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没有什么事情，那我是不是忘乎所以了？我说我要祈求什么呢？那就像你听见我的声音一样的清晰。有东西说，你不是在打猎吗？你不是没有打到猎物吗？我说是的。我想，那我说主啊，我说如果我在做错误的事情，你赦免我，那这很可笑不是吗？如果你在做错误的事，我说主啊，如果我在做错事，请赦免我。但这是你吗？这是你想要我明白这些经文吗？这是我们面临的下一步吗？你给了我一个意象，说让帐篷聚会开始时，他就会在某个地方的小房子里的聚会上被证实。我说这是他所指向的，这么如果是主要呢，我就要照你的道接受你。我环顾四周，心想那我找一个不可能的事。我找的那棵老杨槐树丛，那我通常把瞄准镜定在50码远。那我不是一个枪手，但如果我的枪在50码打不中靶心，对我来说枪就是不准。那所以那我打松鼠从来不会从到后面或者头偏的时候打，都必须清楚的看到的，用2.22型的猎枪打中他的眼睛。那如果没有打到，那就由他去了。那我说那里有50码，那大约到这会堂对面这个距离。我说那里要出来一只红色的年轻的松鼠，坐在那边那个光秃秃的树枝上，我要从右边打中的，那松鼠就出现在那儿了。那我调转枪瞄准，那通过小瞄准镜，那我看见了他的眼睛，我打中了他，他掉了下来。我走过去看松鼠，我想他在流血，那一向不会流血的。我看着松鼠把它捡起来，那摸着是只真的松鼠，我非常的害怕。我想那你知道，那这事儿就这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它就这么发生的。那我开始走开，那心想一只松鼠出现在那这杨槐树丛里边，那他们会在那边的树林里边，他不会那样走到这里了，不整个早上都在打猎。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说主啊，如果那是你，圣经说2-3个见证就是确认，那他不可能发生第二次。所以走上山腰坐下，我说那现在有点癫狂了。我说那我现在要准备回家了。那我说但我想我再试试。我说那里要出现另一只松鼠，站在那一丛的葡萄藤里，就在那儿。我放下手指回头看，我没看到任何的松鼠。我说可能回头看，我想那是什么。我举起望远镜，一只松鼠就站在那儿看着我。50码远我打中了松鼠，那走过去捡起来看是不是异象，但是不是异象，是只松鼠，我把它们吃了。那我捡起那只松鼠，心想后天哪，那我感到很奇怪。那我想两只了，但你说三只。那我说这，我说主要我有点相信这是你。我说也许你现在要为人们做一件事，要帮助你的百姓了。那说我非常的感谢你。那我感谢你先生。我摘掉帽子，我说我确实感谢你先生。那我现在相信你，你要为你的百姓做一件事，那我肯定感激亲爱的父。我说现在我要回家了。他说但你说你要三只。那我说是的。那好像那是在我里面的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见声音，但我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么说的。那我说我想那好吧，那我把这只设想到一个荒诞到一个地步，那必须得是超自然的才行。往田野里边观看，靠近田里边有一棵高大光秃的树干，一根大大的树枝伸出来。我说一只年轻的松鼠要出现在那根树枝上， 站在树枝的末端，看着砍玉米的农夫，那剥玉米的，那我从这棵树啊这里边打死他，事情要那样发生。我在那站了一分钟，没有松鼠，我回头看，大约五分钟过去了，那没有松鼠，那我说我想，那我想这就够了，那不管怎么样，那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我说最好走吧，我开始离开。当我离开时，有东西说，但你已经说了。经文说，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哈利路亚。我靠在一棵树旁，我等着，我左看右瞧，那没有松鼠，又等了十分钟没有松鼠。我说松鼠怎么可能去到那儿呢？我说那我想我要走了，那我要回家了。那因为这是我该接索斯曼先生他们的时候了，那我要走了，我开车辆走开。神说你怀疑吗？神知道怎么训练你。你怀疑你说了吗？我说不，我不怀疑。正当我那么说时，那根树枝上出现了一只年轻的松鼠，走到树枝的末端站着看着农夫。我从那里边打中了松鼠，那说有了三只松鼠。我说要看这范围里边还有没有另一只的松鼠。我迟了三个小时才去接索斯曼先生的门，根本都听不到一只。我回到家，我告诉了他们，那这事困扰着我，我不知道怎么来想这事。大约两个星期后，我跟我的朋友们伍德先生，那还有他的小舅子去肯塔基州，那里仍是松鼠的季节。那我站在那儿，那天早上我们去打猎，哦，有风的树叶都从树上掉了下来，那不是打松鼠的好时间，所以我们那很好的猎人一天打到了松鼠也不会超过一只，那就必须得有霰弹猎枪用它来打松鼠，那里就必得到它们。我说想这里，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了，那今早太不可能了，那果然每年这个时候那都没有松鼠，那太冷了，我们穿了那么多的衣服，那还是使劲的哆嗦着。那我想，那没有松鼠，那地上的树叶大约那么厚，那里可以听见你的脚步声，那我像一群羚羊经过一样，那所有向量走路，那就又临到了我，说无论你愿意什么祈求。我停下来，把枪放下，摘掉帽子。我说天父啊，我在这些山区里，这些事儿是怎么回事？是你在对我说话吗？主要是你们，你在哪儿？我常看到你的光，那你在哪儿？主要对我说话，若是有什么事儿你要我做的，我一定会去做的。我在你眼里蒙恩了吗？我说只管对我说话，有什么东西说，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就必给你成了。我说如果是你，我今早要打到我的三只松鼠，灰色的松鼠，在印加纳州是红松鼠。我说打到我的三只松鼠，有东西说他们要从哪个方向来的。我想这就是了，我那个听见的就像你听见我一样。我说一只要从这个方向来，一只要从后面这个方向来，另一个要从那个方向来。我靠在一棵小树上等了几分钟，我没看到任何的松鼠。那时间迟了，几乎到了要回去的时候了。我向山对面还有上面那大约120码远的地方看，那我向我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个树桩子上，那灰松鼠是很小的。那我透过望远镜观看，无法区分那是不是松鼠。那我继续观察的，它跳下了树桩，开始沿着树边下来。我那是相当远距离的射击，但我跪下来，那把枪托在手上，我打到了那只松鼠。我说了，下一只松鼠得从这个方向来。于是我转过树这头，说它要从这个方向来。我等了大约15分钟，那一只松鼠出现了。我装上另一个子弹，端起枪。正当我开始端起枪时，那又一只松鼠出现了。我说赞美主，又一只松鼠出现了。那它就在那里，所以我起来射中了第一只，把它打死了。那打中了它的眼睛。那然后另一只松鼠跳上一根原木，那跑上原木。那摘了一粒山核桃开始吃，大约50码远的完美的射程。我说那是我的另一只松鼠，那是1、2、3只，正是我所求的。我端起枪射击，那打中了原木。 那在今年大约159只松鼠中，我只是没有打中5枪。他说，我想，我怎么没打中那只松鼠呢？那没有吓到松鼠，就跳起来跑到原木的另一边，那站着四处看。那我又装了一颗子弹，我想我这次肯定要打中它。我端起枪，那十字线对准它的眼睛，扣动扳机。那我打在它下面大约2-3英尺。我说，天哪，这个枪不准了，那枪出问题了。那我没有想，那这时松鼠跳下原木，那侧着从我这里边跑了。那我说，我很长时间没有打松鼠的侧面，那我看这枪准不准。我说，我这次肯定要打中了，也许我太冷了直哆嗦。那时候找到一棵灌木，那把枪架在灌木上端平了。那松鼠正侧着跑，不超过35码。那松鼠正跑下山，我对准了松鼠的中间。那空洞扳机我不知道打中了哪，又没打中松鼠。我除掉枪里边的弹壳，那松鼠翻过山去了。我想我连续3枪都没打中，整个的猎界里边我只没打中5枪，怎么可能这样呢？我刚好想起来，我不可能打中那只松鼠的。我说，另一只是从这个方向来的。两只松鼠在那里，但蛇的道是完美的。瞧，然后我开始等候，直到几乎天黑了。我说，如果另一只松鼠出现，我就得从很近的距离把它打中了，因为这里有一片的灌木丛，那松鼠必须经过这片的灌木丛下来，那这是它能下来的唯一的途径。那我想呢，这次不是那样的，那可能我刚好打中了那两只。那于是我走过去捡起松鼠，我开始回家。那洼地很黑了，我穿过洼地，有什么东西都说另一只松鼠怎么样呢？我说，那我已经打到两只了，现在太迟了，那甚至通过望远镜都看不见了，那现在太迟了，打不到了。我开始下去，有东西说转过身回去打另一只松鼠，你已经说过了。那于是我转过身，那还没走大约10步，那现在仔细听，那我看见这只松鼠跑上一棵离我大约60-70码远的树。天太黑了，必须有光从山顶上照过来，不然我就看不见松鼠了。我端起了枪，那看不见松鼠，我继续前后观看，我想着在哪儿。那我看到那里的树上有个像树疙瘩的东西，我想着是松鼠的头。那我开枪了，那松鼠跑的时候，我听见有东西碰到树叶，我想那一定跳下去了。就在那个时候，离了大约15码，另一只松鼠跑上一棵树。我说，是那只松鼠，我没有打到它，它跑过来跑上那棵树。那时候我仔细的观察，它太黑了，风刮了很厉害。我想我看见几片树叶有东西在动。我想到不管怎么样，那我要开枪来打它。那我开枪了，听见那只松鼠扑通掉在地上，那子弹确实打死了松鼠。那我说，在那棵树上我没打到的，但在这里边打到了，那稍微有点偏。我说，那我要过去找到它。于是我走上山，等我到了第一棵树那里，我的松鼠躺在那儿。那第一只松鼠，那正好是我指的那个地方。天上的神知道那是真的，那就在我指的地方。那我走过去，我说，那就是让我有4只了，神额外给我一只，太好了。我说3只却打到了4只，太好了。那我走过去捡另一只松鼠，它却不在。然而我知道我打死了那只松鼠。那我搜寻了附近的一切，那等着在黑暗中用手那摸树叶，那扒开一个烂的原木等等。我想子弹可能把它打伤了，它跑掉了。最后我发现树干上有个洞，我开始把树枝伸进去到处拨，那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掉了下去。我说是松鼠，但洞太小了，那我的手伸不进去，我必须找一把斧头什么的来砍。那所以拿一块大石头或石块顶住洞，那就下山了。我到了山下，那告诉弟兄们开始赞美主叫喊。那当我在一群进来聚会的山里人中间讲这事儿，那我们都在赞美主。那我的一位执事，那名叫托尼，他在我的教会里，那他跟我在一起。那当晚我们开始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在那些人面前祷告说，主啊，那我们请他带领祷告。他说，主啊，为了证实我们弟兄讲的是事实，让他明天找到原木里的那只松鼠，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事实了。那我难受的心脏都像被割掉了一样，知道我讲的是事实，难道我会在这样的事上撒谎吗？绝不会的，那他简直太假冒为善了。我想一个爱我那样有才干的人，那他妻子躺在地板上快死了，医生离开了他，那我走过去为了献上祷告，他就起来跟我去教会了。他怎么能够对我的话质疑呢？他怎么那么说呢？别的弟兄们都听到了这话。那次日天亮前一大早在饭桌上，他说，老巴兰弟兄， 我们要上去找你的松鼠。那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会有一只的，因为他必在那儿。我说托尼弟兄，你不明白，当我在启示下说话时，我说了三只松鼠，第四只跟这个毫无关系。奥德说不管怎么样，那松鼠在那原木里吧，我们由此会知道的。我看着桌对面，心想托尼弟兄，你怀疑我告诉你的是事实吗？那我并没有说出来。弟兄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向树林走去，我们开始离开汽车，向不同的方向走去。那我想我要上去找我的松鼠，那看他在不在那儿。那我想我回去告诉我托尼弟兄，但有什么东西一直催促着我。那我走去，那大约是我来这里的一个星期前。那我上去，当我到了那儿，有东西对我说，如果松鼠不在那儿，那会怎么样？那会怎么办？那是自己的执事，那会说那是不对的。那主知道，照着我心里最真实的，那这些话是真的，那绝对是真的，那完全是真的。那我开始往前走，我想呢，我真是希望他在那儿，那是一件肯定的事，我确实希望。我从未说过任何关于这松鼠的事，那你们都明白，多少明白的是怎么回事？肯定的，我讲的是三只松鼠，第四只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但主知道如何的训练，那知道做什么。那所有上到那儿，那人高又临到了我说，那即使他不在那里，只要说的在那里，你就被给我找到那松鼠。我说主啊，我现在接受你的话，我说我必找到那只松鼠。我继续上山，我想我再也不需要害怕了，那因为我会找到他的，就是这样。那我就说了，主说当人高在我身上时，我说出了任何事就必按照我所说的那样成就。所以我继续往上走，我到处寻找，我找了大约15分钟回到山下。那我想我最好去找我的松鼠。我上去从洞口移开石块，开始往里边摸，我能够感觉到，我把它挑了起来，那感觉像是有东西掉下去，似乎是松鼠从树枝的末端掉了下来。我一把大的猎刀就搬开了大石头，那把洞砍到我的手能够伸进去那么大。那我往下一看，见我捡起来的是一些掉落的树根，那在这个烂木头里的是一些树根。那我想，哦天哪，我说了，哦，我们九点就应该在那里了。那我想我现在没有松鼠带回去了。哦，我那天早上真是太可怕了，刮着暴风雪。那我想真可怕。那我想那他说了证明了唯一件事，说这不是你的过错，因为你告诉我说话，那我说了三只，那三只在那里了，但托尼弟兄误解了，这就是了。我说我回去把他和其他的弟兄找来，领他们来这里，那把树桩所在的地方指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我，那我以为我是对的。那我讲了事实，那我知道松鼠在那里。那我开始下山，有什么对我说，但你说过了，你上来就被找到那只松鼠。哈哈们，哦，你们这么知道那对我意味着什么？你说了你被找到那只松鼠，我想我在哪里能找到它呢？那这里是树林，树上没有一片叶子，那叶子都堆在附近，松鼠掉下来的树就在这里。那这段隐藏自己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根原木，我们每片叶子都拿掉了，树上没有别的洞，只有这一个。但他说，你说你被找到它，那我在叶子之类的东西上面踢来踢去，我想，然后 Billy 你走极端了。那我开始平静下来，那个有东西说，但你说你被找到它，我想是的。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高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找到那只松鼠的。如果这事确认我的施工就要开始了，那么松鼠就一定在这的某个地方。我说但我找不到它在哪儿呢？有人说看看那块树皮底下。我走过去，那把树皮捡起，我说是的，在不住它的树皮底下。我走过去掀开那块树皮，有东西说，但如果它不在那底下，那会怎么办？啊，我说它会在那下面的。我把树皮捡起来，松鼠不在那儿。那我想这也太奇怪了。那但我就说，那是告诉我会有三只松鼠的在那里的同一个岭。那当我说松鼠会在那里时，在我身上的是同一个岭，所以它一定在。我又往下看，我看见一两根灰色的毛从那些树叶底下露出来，我树叶捡起来，那我的松鼠就在那儿。那你们说到一个爱尔兰人叫喊，那你们应该听见我走下那座山。我真是个快乐的孩子了。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那些的伙计们，他们我们都太喜乐了。托尼就说，本来就我不知道我居然那么祷告了。 我说在你祷告了，查理弟兄他们正在谈论这事儿，那他的确那么祷告了。那我来这里聚会的前一天，星期天下午我们离开，星期六下午我去一个人家里，那他有一个残疾的女儿，从小女孩的时候起就被小儿麻痹所捆绑，那他的女儿大约30岁了，那人是见过的最受痛苦的孩子，我为他祷告过几次，见过几乎跟他一样的残疾人坐在他的旁边得了一阵，那很好的一家，如果有时间我会告诉你们女孩父亲的故事。那医生放弃了的，四个医生经过说没有机会了，那我也认为他无药可救了，祷告起救主接着走。那回到家我看见一个异象，那里有一位传道取笑的，因为他相信神的一阵，主对我说告诉来他先生主此说他要给那个取笑他的传道人挖坟墓，他挖了，他今天活着健康快乐。那些事情发生了，但那个受痛苦的女孩坐在那儿，我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主不能够为那女孩给我一个异象。那我的先生和我在那里吃饭，那我下去，那这个教会的圣餐制作圣餐用的葡萄酒，那我下去拿，那这个女孩对我说，她说布兰弟兄，你回来前能给我打一只野兔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伊丽丝，那我和我的弟兄会出去给你打只野兔。我们拿了枪出去，那么出去的话打造了两只野兔回来，那莱特太太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饭，那她的女儿是个寡妇，他们很贫穷，那你真不知道他们有多穷。那你们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人不知道穷人是什么，那知道你也遇到类似的事。她住在山顶上的两间棚屋里，她丈夫两年前被自己的拖拉机给压死了，那是个酒鬼，那他被压了脖子断了，那小儿子发现了他，那夫人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那因为没有父亲那就有点叛逆了。那个可怜的夫人是个安静谦卑可爱的基督徒，我从未听到他在生活里边抬高过嗓门。那他在那些山上开垦土地，在那养殖淡水龙虾的土地下面种植，那努力要种出一片的玉米地，那照顾两个孩子，真是可怜的景象。那么坐在桌上交谈，那他们很爱我，他们那里有一个房间，当我去那里时那就称之为我的房间。我过去牧养米尔顿基金会教会，那所以我有一个房间，那可以在那里跟莱特夫妇住在一起。我说谈到一项，我说那你们知道，那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我说那他必定得有一件事，那我唯一知道的是他，那如果他那样发生，那将是神要赐给我的一个信心，因为当恩膏临到时，那好像是一个超级的信心。我说在我里面兴起来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我说了我太相信了，我说就像我有异象一样，那当主在异象里边告诉我去做某件事某件事，那我心里就不会有任何的疑问的，只管去做就是了，从未失败过，事情必须得要发生，那就必须相信你在做的事，你必须有信心，完全的信任。那我对异象有信心，当异象那听起来，这听起来可能很激进，但如果主神在这讲台上能说出这里每个人心里的秘密，或告诉你将来会是什么或不会是什么，那你们知道你们一晚接着一晚的看到过。如果他告诉我乔治华盛顿明天要从国家公墓的坟墓里边复活，我会邀请全世界的人去看事情成就，绝对没错，我相信主，他从未让我失望。我从18个月大起就开始看到异象，他没有一次失败过，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他是神。那所以那我正在那么说话，那我说那如果主告诉我某件事要发生，就像你残疾的妹妹那可爱的伊丽丝坐在这里，那他们是贫穷的人，那当我很受欢迎，那给我弄一大碗的豆子，那跟玉米饼子一起烤好的豌豆，那洋葱切片，那我真可以吃那些的东西，我就是靠那些东西长大的，那我会吃到他们很开心的吃下去。那莱特妈妈给我烤了一个很大的樱桃馅饼，那是要从我过去帮他栽在那里的樱桃树上摘下来的樱桃。那来的先生80岁了，那他70岁有个受痛苦的女儿，那我也尽我所能的为那些人做任何的事情，贫穷。那我们正在谈论那在我们的教会建新堂的事，那来的先生对我说，说建堂的筹款怎么样了？我说莱特弟兄我不在那儿，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吗，海莉想要向那个教会保证捐50美元，那教会的理事罗布森弟兄，那其中一位理事，那理事长那不敢让他捐，因为50美元意味着他需要在那里的山上辛勤劳作大约6个月，但是他还是给了20美元。那不然就他想 我现在知道吗？那我口袋里有20美元，那美达给我的，让我买些鸡蛋。我说我离开前把那20美元还给他。那他不在这里，那他那永远不知道的，所以我给他买冰箱啊等等，因为我为他在山下的贫穷的生活感到难过。那个母亲努力在那山下做工，所以我想，那我想做的就把这20美元还给他。那当我离开时，我要把钱悄悄的留下。那他会拿到的，那是他托给上面那家教堂的20美元。那我想我要把钱给他。那我说，我说，那有东西对我说，一天你的主站在墙边，看见财主投入几千美元到库房里边，然后一个可怜的寡妇过来，只有3个小钱，那是他全部的生活费。那如果你站在那儿，你会怎么做呢？那你看到那可怜的寡妇投入那3个小钱，就跑过去说：“哦不，姐妹，不要那么做啊，不要那么做。那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钱了，我们不需要那个了。”那耶稣从未告诉他不要那么做，他任凭寡妇上前把钱投进去，因为他知道他在路上有东西给他，有更好的东西。瞧，所以耶稣就任凭他把钱投进去，神爱甘心的奉献。所以我说，那我就把钱留在口袋里边，那没关系，那我就由他去了。那因为耶稣主。那我们坐在那，我说，那这些异象临到，那现在仔细听，我们就要讲到另一件事了。那记住，这是至少2个星期前或大约2个星期前的事了。我说，那伍德弟兄，那这事让我很困惑。那他像这样坐在我旁边，那还在桌子边，那门廊用帘子围着，这么有墙把门廊围住，想要把它做成另一个房间。那有护墙板，那木瓦，那棚屋，那到处都是洞。那我说，一直困扰我的那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些松鼠的事儿。我说，我的弟兄，我说，我们应该是那很好的松鼠猎人。那从小我就打猎了。我说你也是个内行的猎人。我说那从小我们就打松鼠，我的弟兄。那在那些的情况下。那些松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真是没法弄明白。我站在那里看着那里，我说要在那里出现一只松鼠，而我在那里已经坐了有45分钟了。那但还没等我放下手指，就有了一只松鼠。那每一次都是那样，松鼠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事儿，就是这个。当神想要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怎么祝福的，我说如果这是我即将到来的新事工，那是更大的事。那神最后必在那个小房子里边证实。我说若是那样的，那就像亚伯拉罕需要的是一个祭物代替他的儿子。那创世纪22章，那当神拦住他的手杀了自己的儿子时，那里出现了一只公羊。那公羊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距离文明社会有100多英里，他走了3天的路程。任何人一天都可以走25英里，那许多时候会走30或35英里。那今天我们坐着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旅行，当时他们旅行所用的方式，那要么是骑驴子，要么是步行。他走了3天，然后举目远远望见那座山。此外，他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那公羊在那上面干什么？如果远离文明，他会被野兽杀死的。那公羊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亚伯拉罕称的地方叫耶和华以勒的原因。主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他能说话，祭物便出现了。我说如果主在那里证实我的新事工，能让我知道他要帮助他的百姓让我做这事儿，我说同一位耶和华以勒，当我需要一只松鼠，那就像亚伯拉罕需要一只公羊一样时，我相信耶和华以勒借着他同样说出的道把松鼠放在了那里。那不是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神自己说出来的。那可爱安静的海蒂姐妹坐在后面，那带着这回尘的软帽像乡下妇女在那里带了一样，穿着干净的裙子过来帮他妈妈给我做饭。那他坐着手像这样放着，他说那绝对是真理，他说了正确的话。我的圣经在这儿，作为神的仆人，我这么说，我几乎没听见他说的最后的话。 他妈妈想要说件什么事儿，但我没听明白。那正当他说出那话，他说了正确的话。主的灵对我说，告诉他，无论求什么，你都会给他。我说不出话来，在那房间里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我说海蒂姐妹，她说是的巴坦弟兄。我说主如此说，无论你需要什么说出来，不管是什么。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是神赐下的这个事工，无论你需要什么说出来，主如此说，只要你说出来，我就必在你之后为你说出来，那你马上就会得到。那八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他说巴拿弟兄，我该说什么？我说那取决于你。他残疾的妹妹坐在那里，还有他上了年纪的爸爸，他很穷，他可以求钱，他可以求他想要的任何的东西。我说无论你心里有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你祈求主如此说，我必在你之后说出来，那你必得着。他说我想要我的两个孩子得救。我说奉主的名你得着了。那两个现在的十几岁的顽皮的男孩子，那先前还憎恨基督的事情，那互相拉扯着，这时开始呼求神的祝福，神的大能临到了那地方，半碎一头栽在了盘子上。在将近十分钟，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朋友，你意识到那是什么了吗？我一生从未感受到那么强的恩膏。他第一次行在一个人身上，他绕过了贵族，绕过了别的一切，去到了一个贫穷可爱住在山下的寡妇那里。神知道他会求什么呢？就在这话说出来的那一刻，他两个儿子荣耀的得救了。如果他求$10,000也必给他成了，如果他求他妹妹得医治，那也必给他成了。无论他求什么都必给他成了。我相信永生神的教会正在进入一个即将震动全世界的境地。那是从拿撒勒人耶稣的日子起第一次坐在一个人的身上。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就必给你成就。无论你需要什么，你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话应验了吗？哦，很快就会成就。我正盼望着它发生在这场的聚会上，我想要的现在就发生。能高临到永生神的整个教会，让教会站立起来，好像一支大能行进的军队。病人必借着一句话就得医治，瞎子必能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神的能力必借着永生神的教会来震动世界。我们此时就在这个过程中了，我相信的很快就要成就了。我相信绝对会是那样的。我相信这很快就会临到神的教会，开始一场震动全世界的复兴。我相信天上的主神他创造了天地，我是他的仆人，这是站在你们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些话是真的。哦，我们正在接近一些的事情，我的心怀着期盼等待着。我甚至在宾馆里边都无法休息，昨晚我根本睡不着，这个根本都没有离开我，我没法再来这里边的路上睡觉。我一个晚上连两三个小时都睡不到，都无法休息，因为我知道有件事就要发生了，我们的神要出场了。这跟我们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就跟主在那边说到手上的变名还有心里的秘密的辨明一样的肯定。他应许了别的一些的事情已经在人们中间被证实了。人们站在那里，像星期天早上在学训围绕我们的教会，而是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当我那么说时，来的全家站在那里做见证，祝福从未离开那个家。 他们说那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地方了。我想那个可爱的妇人一生从婴孩起就从未大声叫喊过，你可以听见他在三个街区外叫喊赞美神，神的大能，我全身都麻木了，甚至我什么也不能够说了，我必须走出会堂。我们被神的大能所恩膏，这是神，他活着。我感到有件大的事是必须的，圣灵现在正在对我说话。我相信我们应该有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们应该奉献自己，你不这么认为吗？神的教会，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为这样的运行做好准备了吗？你们将一切的罪都埋葬在耶稣基督的血里了吗？你们承认了自己一切的过错吗？哦，福音的传道人们，我宝贵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真理，千真万确，神知道的是真的。我们现在只是预示一件快要临到的事，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但我绝对把神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神知道那是真的，圣灵此时在这儿，医治，医治。今晚让我们的魂得医治，让我们把自己预备好。我告诉比利，今晚不要发任何祷告卡。我不想要祷告队列，我想要一次献祭。我要这个教会如此的亲近神。我想要教会如此的亲近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借着这个教会有一次突破。我告诉你们，在那些发生时，主的再来就近了。敌人携带着原子弹好像洪水一样涌进来，神的灵会不断树立一个标准来抵挡它。那记住，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从握手的辩明到心里秘密的辩明，那些事每次都应验了，这件事也准确地照他所要的方式发生了，这完全符合圣经。众有关知道人心里的秘密向你们证实了，那耶稣怎么样看着人群辩明，能说出摸他衣裳的人等等，那雨后雨前雨和后雨同时落下，正如我们昨天所讲的。是的，神的教会不要怕，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的猜疑，你们有很多的起伏上下各种的东西，但你们仍是永生神的教会，借着神的恩典，你们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是怎么做的，神赦免你们的罪，他想要一次献祭。那巴兰俯瞰以色列，说他们做的所能做的一切肮脏的事，但他没有看到他们是永生神的教会，有了受击打的磐石和铜蛇在他们前面，赎罪祭为什么摆在那里？你们每个受圣灵洗的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们一切的罪。哈利路亚！主的灵此时在这里，我是奉主的名说话。若是有人不相信，那向神诉说出你的疾病，你查查看，看它是不是真理。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阿们。那我发现有人在纳闷，那我澄清这点， 一个人那没说太多的话，另一个人那翻了很多的话。这妇人从翻方言进入了预言里，绝对没错，要正确的明白，绝对是的，他说的是真的。阿们，圣灵在这里，永生神的大能，那病人不需要生病的，你们相信吗？那残疾受痛苦的人在哪里？那个坐在轮椅上面的你怎么样？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有个人坐在他后面，看着他系着红领带，就是天使就站在那人的头上，我不认识的，在那眼睛上面有白内障。是的，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盐湖城来的，那这是你在这里最后一个晚上，你想回家去得痊愈吗？那就举起手来接受你的医治，相信，阿们。你若能信，要对神有信心。你坐在那的轮椅上快要死了，死亡有癌症笼罩着你，坐在那里活不了了。你相信主神，相信他在我们中间吗？站起来，把你的轮椅推到后面回家去吧。那这位在这里呢？你怎么样的？底下人呢？那么多先生，你怎么样的？你相信主神能使你痊愈吗？你坐在那祷告，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相信就回家去得痊愈。哈利路亚！主神在他的子民中间，你们相信吗？让我们都站起来。你若能信，这是神圣奉献自己的时候。主神要求有一次奉献自己，他不能在我们身上爆发，直到我们对他的旨意和能力大大的顺服。他不能够爆发，直到我们的心被大大的洁净，脱离罪恶和属世之事，直到圣灵能够驾驭我们，大大的环绕我们，正如此时环绕我一样。我怎么知道这些事儿呢？那不是我，而是主在说话。我已经讲了有关的真理，有新的事正在爆发，留意观看，它已经发生了，它必会爆发，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的确定。好的，做好准备，在大的祝福中接受主神，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奉献自己的晚上，奉献给神。那你们呢？那你们生病了，忘掉自己的病，因为天上的神站在这里，他在哪儿？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天上的神，他肯定是举起手来，扬起声来，将自己奉献给主。主神呐，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主要在这个新的事工中帮助我，愿你的能力、力量、怜悯用圣灵恩膏我。你要使这个教会奉献自己，还有我所说的关于你说话就出现的这些动物的事情，主神呐，带着你的教会进入到能力，进入到你的掌管之中，被圣灵充满。主要赦免教会的罪，赦免我们的分歧，主要重新从上头把圣灵的血浇灌在你的百姓身上。主要求你应允，把手举向空中赞美主，唱荣耀的赞美诗，把自己奉献给他。那这个男人从轮椅上面站起来了，手举在空中赞美神，这个坐轮椅的男人起来赞美神了。哈利路亚！那你们众人将荣耀归给神，让圣灵接管聚会，把聚会带进到奉献之中。你们每个人在心里面深深的挖掘，除掉一切的毒根，除掉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信，还有你心里一切的怀疑，把他们扔掉，做好准备，圣灵要在你们中间行大事了。主神啊，垂听你儿女们的祷告，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来相信，主，我们相信你，我们全心的相信你。我们悔改自己的罪，主，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传道人弟兄的过犯，赦免教会的过犯。主神啊，用爱、能力和奉献使我们的心深深的成圣，主，使我们蒙恩，将你的能力浇灌下来，我们不愿做任何错误的事情。我相信那晚当能力被赐下来可以咒诅那个男孩时，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同样做那样的事。我们不愿为恶事来使用你的能力， 主，我们使用能力只是为了你的荣耀，医治生病的孩子。主，赐下你的能力，主，将能力降在我们身上，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外邦在争闹，他们谋算虚妄的事，但让圣灵再次震动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诉说神大能的故事。主，求你应允，让大风扫过每颗心，烧光所有的罪，所有的罪孽，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惧怕。愿每个人都成为向你委身的圣徒。主啊，垂听我们，愿我们坦然无惧地离开这里。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愿我们在所求的事上心里有深深的安定的平安，有能够震动众山的真实的信心。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的传道人弟兄，祝福所在场的人，祝福生病的人，你已经在这里医治的病人，这里受痛苦的和坐轮椅的站了起来，那些拄着拐杖的把拐杖丢在了地上，病人受痛苦的人手举着空中赞美你。主，我们爱你，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这些的事儿。你说你们祷告只要信是得着的，所求的就必给你们成了。主啊，那是你的道，我们相信，相信我们的祷告。哦，主啊，说我们多么感谢你的应许，因为他们都是真的，他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适合阿们的。主啊，垂听我们，为了你的荣耀，借着我们说话，使用我们，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奉献自己。主啊，今晚我在这讲台上重新奉献自己。主神啊，试验我，若是我里面有什么恶，就把它除掉。主啊，若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使用我来进一步帮助你的教会或百姓，成为更好的事工，更好的认识神。主啊，我在这里说话，你仆人必聆听，我必回答。主啊，只要说话，我必做你要我做的任何的事。主神的，愿我在你眼中蒙恩，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主啊，你在那火中试炼我，乃是为了帮助你的教会，为了现在被分散在全世界的百姓们，愿他们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单元，如同一个人站立在复活的大能中。愿你将你的灵和恩赐浇灌在你的教会上。主啊，这里世人将是一件显明的事，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落在了什么的后面。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这些祷告交给你，相信你会成就，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爱的吗？像这样举起手来，只要举手全心的赞美他，只要将赞美归给他。在哥哥他，我爱他。你们真的爱他吗？阿们。因为什么？他先爱我。你们真的爱他吗？只要举手赞美他。救恩暑假在歌歌他，哦，他太奇妙了，不是吗？他太伟大了，不是吗？你们感觉到圣灵基督的血洗净你们的心，脱离罪恶了吗？你们现在感觉好吗？多少人将生命重新奉献给了神，请举手。主啊，我将自己奉献给你，你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我现在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你，完全的奉献给你，服侍你。要是像这样在你的心里边，我相信神会在我们中间行大事，他已经开始了。如果他像这样开始了，那过一会儿那会是怎么样的呢？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的，在我们离开之前，唱教会的这首美好的赞美诗，为信心仰望。 那里是我们所站的地方，那是能移动山的唯一的东西，那是神必宣告你有如此的信心以至于不失败的时候。为信心仰望，现在让我们来唱这歌，我们的眼睛双手心向神举起来，大家一起来唱。我尽心先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赎，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中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让我们低头，经过人生迷阵，那在工厂上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换为名，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立住。Cheers.